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1月1号星期三，我们代表国防时空全体采编人员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辞旧迎新之际，国防时空邀请部队官兵畅谈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和收获，展望新一年的奋斗目标。
重点关注，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完成2024年度最后一次海上训练任务，顺利返回某军港。
新闻聚焦，红领巾爱祖国，我心中的五星红旗国旗传递活动在北京圆满落幕。
直击现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锤炼提升部队综合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称对以色列目标发动两轮军事行动，并打击了美军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2024年，人民军队步履铿锵，在强军征程上谱写了辉煌篇章。从先是武器装备的不断涌现，到演兵场上的实战磨砺，从中外联演联训的责任担当，到捍卫主权的坚定守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用热血与忠诚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眼下2025年已经到来，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全军官兵将更加斗志昂扬，信心满怀，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今天是新年第一天，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国防时空节目特别邀请了几位官兵代表畅谈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和收获，展望新一年的奋斗目标，并向全国人民送上美好的祝福。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山森淼。
我是新疆军区母团郭强平。2024年，我们连队各项工作稳步提升，收获满满。连队参加陆军英模连队考核，成绩优良率100%。连队还有十人立功，而我本人也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被陆军表彰为陆军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展望2025年，我希望全连官兵在强国梦、强军梦的改造下，各项成绩再创辉煌，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我是海军某潜艇部队的一名潜艇兵，我叫一航。在浩瀚无垠的蓝色疆域中，我与战友们用智慧与勇气捍卫着国家的海洋权益。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历了军旅生涯中第一次潜艇全科目训练与考核任务，无数次的挑战和突破让我明白了潜艇兵的使命与担当。新的一年里，我将苦练专业技能硬功，争当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水下先锋。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幸福安康、万事如意。深蓝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我是运油20飞行员徐永哲。在2024年的中国航展上，我们驾驭国之重器运油20，表演了起飞、大仰角、跃升、转弯、大坡度盘旋等多个高难度飞行动作，还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了货舱。现场观众明显感觉到中国空军更加开放自信了。这些年我们上高原、飞远海、出国门，执行了很多大项任务，航迹遍布全球。新的一年，我们将持续开拓鲲鹏航迹，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更加昂扬的斗志，继续书写属于中国空军的辉煌篇章。
我是火箭军某部文佳琪。回首2024年，是满载收获和喜悦的一年，也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一年。我们全面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接续奋进，砥砺前行，抓住野外驻训的练兵良机，顶酷暑、冒严寒，练精手中武器，练强军事本领，练硬战斗作风，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誓言与承诺。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更要以实际行动投身改革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在新年来临之际，祝福全国人民和战友们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我是武警四川总队甘支支队稻城中队王望静美，我中队常年担负稻城亚丁机场执勤安保任务。这里海拔4411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过去一年，我们中队聚焦任务牵引，圆满完成专项武装巡逻勤务。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立足任务实际，切实提升中队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做好固定目标执勤及稻城亚丁机场武装巡逻、城区武装巡逻等专项勤务，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部队建设有力推进。
我是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第941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张英。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向坚守在高原生命禁区、战斗在卫国戍边一线的战友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巍巍昆仑，雪域茫茫，所有平凡的坚守都不惧道阻且长，你们在前方守卫祖国的万里河山，我们会一直为战友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作为一名联勤军医，新的一年我将继续为战友们送去更优质的卫勤服务保障，让我们跨越时间的湍流，在峥嵘岁月中初心如磐，在使命召唤下劈波斩浪，一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强军力量，共同奔赴精彩纷呈的2025。
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本台消息，近日海军山东舰完成2024年度最后一次海上训练任务，顺利返回某军港。从近海到远洋，从体系到联合，入列五年来，山东舰结合自身使命任务，利用重大演训等时机狠抓综合能力生成，不断推动综合作战能力快速提升。山东舰是我国首艘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2019年12月17号正式服役。五年来，山东舰以尽快形成综合作战能力为导向，以远海大洋为练兵场，先后参与执行了联合利剑等重大任务。与入列时相比，山东舰舰载机放飞保障时间大幅缩短，再次出动准备效率大幅提高，已具备全天候复杂气象作战能力。山东舰全体官兵在实战化演训中，协同科研人员联合攻关，不断破解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百余项难题，累计形成数百项研究成果，其中多项成果获全军、海军一等奖，并获国家发明专利。全舰官兵在练精本专业技能的基础上，跨专业学习深造，已有大批舰员通过跨专业人员岗位资质认证考核，进入一专多能人才池，一批带兵强手、专业能手、保障好手迅速成长，为其他新型战舰储备人才。
本台消息，12月31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12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本台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经中央军委批准，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完成第26批军官轮换。在岗期间，他们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香港同胞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以联合作战理念为牵引，积极将合成营作战模块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围绕指挥控制、侦察引导、火力协同等重难点内容开展红蓝对抗，持续探索聚合打击优势的方法路径，不断释放练兵新效能。 请听特约记者狄博文、王啸天、裘江龙发来的报道。
寒冬时节，大漠深处战车轰鸣，黄沙弥漫，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正在火热展开。面对蓝方多支分队瞄准红方指挥通信节点不断实施高强度干扰的不利局面，红方侦察、防空等多种力量协同出击，地面装甲打击分队迅速机动实施支援，导弹发射手乔治利沉着冷静，操纵雷达快速捕捉目标，将目标成功击落。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张福敏：
此次演练，我们组织红蓝合成分队围绕10余个体系对抗场景展开专攻精练。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多兵种、多种训练要素连起来，而后依托实兵对抗，将在系统中设计的战法、打法拿到实打实的训练场上去验证，由此形成一个训练的闭环。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田宇告诉记者，在这次实兵演练中，合成营指挥机构中的参谋队伍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科学调配各个分队的地面行动，还要依托一体化的指挥信息系统，将上级加强的力量与本级分队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网络。
合成营作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基本战术单元，经过持续探索演练，训练理念和训练方式发生了许多转变。从近几年我们自己组织的红蓝对抗演练就可以看出，陆航、空航和特战等要素协同的内容逐渐增多，营指挥机构正在由接受指令型向指挥作战型转变。
合则强，联则胜。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贾帅说，联合意味着每一位指挥员都要开拓眼界，都要有协同配合的理念。近年来，他们旅瞄准未来战场，结合年度联演联训任务，不断在实兵对抗中探索检验联合训练的制胜招法，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合成营联合训练提质增效。
我们不断在联演联训中摔打磨砺，旅机关在指导训练上也由给方案、给计划向教方法、重监督做出改变。根据合成营在未来联合作战中担负的任务，吸收基层指挥员和官兵骨干，参与筹划部署和指挥协同，推动联合训练理念逐步向下融合。
让合成营作战模块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和系统思维。这两年，排长张涛带领班组加班加点学习联合作战知识，很快掌握了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种指控装备的操作原理，并在演练中熟练运用无人机引导火力打击力量，精准毁伤预定打击目标。
通过在演练过程中的实践探索，我意识到未来战场复杂多变，末端指挥员必须在平时去开拓自己的理论视野，让战术思想、创新思维提前对标未来战场，才能在多维空间、多维力量参战的背景下，准确感知战场态势，做到准确指挥、一体联动。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郑志峰说，准备明天的战争，每一名指挥员都责无旁贷，都需要融入其中。近年来，他们着力推动作战单元从单一兵种训练向多兵种融合训练转型，通过常态开展编组训练、协同训练、实兵演练等方式，打通训练梗阻，持续锤炼部队体系作战能力。
这些年，我们的脚步不仅仅局限于草原深处，还走向了更远的大漠戈壁、丛林山谷和滨海岸滩，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组织演训经验，向全域作战发起了冲锋。面对未来战场，我们将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练出一身硬功夫。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派出医疗分队下乡巡诊，为山区群众送去温暖和健康。江西九江军地近日举行高山红哨受称55周年庆祝活动，请听报道。
同志们，今天我们去松树坡村为老百姓义诊，大家一定要
清晨，医疗小分队携带医疗设备和充足的药品，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营区整队出发。车队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行驶了近2个小时，抵达此行的目的地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七路白苗族乡松树坡村。这个村山高坡陡，交通不便，留守老人多，医疗资源薄弱。听说部队医生要来，村民们早早的便在村委会等候。
分泌这里去交多少遍啊？活络分泌。
在义诊现场，医疗队员们耐心询问村民的身体状况与过往病史，开展细致的身体检查，针对不同病症给出专业诊断和治疗方案，免费发放对症药品，并详细讲解用药剂量和注意事项。
血压高吗？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医疗队员们还携带药品和设备开展上门巡诊。诊疗结束后，他们将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捐赠给困难群众。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党培军介绍，他们自2018年与松树坡村挂钩帮建以来，每年都组织专业卫星力量前来送医送药，目前已经累计提供免费医疗服务800余人次。
乡村医疗资源比较薄弱，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做点事情。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人民子弟兵为民服务，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特约记者周静平、杨军、陈其功报道。
江西九江军地近日举行高山红哨授称55周年庆祝活动。
在高山红哨授称55周年之际，
在庆祝活动现场，部队官兵、民兵、退役军人等军地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回顾高山红哨的先进事迹，共话新时代发展变化。据了解，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白岭镇的黄龙山民兵排是一支光荣的民兵组织，组建于1965年。他们驻守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一边站岗放哨，一边开荒生产，为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1969年，黄龙山民兵排被授予高山红哨荣誉称号。2021年，全军首批硬模班排荣誉柜配发给这个民兵排。黄龙山民兵排老民兵祝艳华：
我作为黄龙山民兵排一名老民兵，让新民兵们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艰苦，那段历史，希望他们能够接过接力棒，继承发扬高山红哨优良传统，做好成绩，做出榜样。
为更好地传播高山红哨先进事迹，黄龙山民兵排组织力量编印教材读本，组建高山红哨宣讲团，向军地各界和青少年学生讲述高山红哨荣誉背后的故事。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武部廖兵说，这些年黄龙山民兵排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多次跨区域执行森林灭火、抗洪救灾等任务，并在各类比武考核中摘金夺银。
高山红哨是一面旗帜，身为扎根红土地上的官兵，我们要根系传承优良传统，把全部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加强民兵队伍战斗力建设，提升资源保障打赢能力，争做高山红哨新传人。
特约记者林小强、于超凡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周鹏程、蒋锦文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与陆军某部组织多科目联合训练，他们紧贴实战要求，围绕装载、泛水、登陆等内容展开专攻精练，进一步锤炼协同作战能力。
记者刘威龙、陈亚南报道。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岗位练兵比武竞赛，上百名机务官兵同台竞技，围绕敏捷部署、应急抢修等10多个保障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机务官兵岗位技能。
12月30号上午，由全国少工委、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宣传办公室共同举办的“红领巾爱祖国，我心中的五星红旗”国旗传递活动，在北京市育英学校圆满落幕。请听报道。
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曾搭载神舟飞船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2000多名少先队员、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航天英雄在现场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育英学校学生张苏妍：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骄傲。这面国旗升起代表了无数先烈的意识，也从那这面国旗传递到了我们这所学校和我们所有人。这面国旗是应该我们学习的精神，也是我们永远要传承的精神。
从2024年5月底开始，曾搭载神舟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五星红旗，先后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58个重要纪念地和见证地传递，引领广大少年儿童感受中国航天一路走来的波澜壮阔，寻访新时代伟大成就，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航天英雄杨立伟：
让孩子们去对我们国家整个的发展有一个认识，最主要的还是想弘扬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它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红色基因传承，同时对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讲也是一种启发和激励。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国际传递的活动，那么通过航天这个主题，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祖国的这种航天的发展，以及呢通过这个去能激发孩子们这种好奇心，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对科学感兴趣，这样对我们国家将来的这种建设会发挥作用。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2月31号凌晨称，30号深夜以军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在以色列中部地区引发防空警报。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2月30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拦截了两枚从加沙地带北部发射的火箭弹。当天早些时候，另有一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射入以色列，落入以色列南部空旷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12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以色列目标发动了两轮军事行动。第一轮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巴勒斯坦2高超声速导弹袭击了位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另一轮行动，胡塞武装以祖法尔型弹道导弹袭击了由以色列方面运营的位于耶路撒冷南部的电站。但胡塞武装没有在声明中明确对以色列目标进行打击的时间。此外，胡塞武装还表示，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航空母舰哈里·杜鲁门号进行打击。胡塞武装表示，当时美军正准备对也门发动大规模空袭。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2月30号发布的一份声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4亿美元额外预算援助。耶伦在声明中表示，这笔援助将用于帮助乌克兰政府增加维修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所需的资源。同时，这笔援助也标志着2024年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拨款的最终拨付。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近2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其中包括防空、火炮和其他关键武器系统的供应。
总台记者王德禄、王进燕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2月31号通报称，自30号夜间起，俄军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州和斯摩棱斯克州等多地共击落超过60架乌克兰无人机。斯摩棱斯克州州长通报称，无人机袭击导致该州一处石油存储设施起火，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时间12月31号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袭击，有导弹残骸坠落在一座民宅，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12月31号，乌克兰苏梅州肖斯特卡市市长米克拉诺加通报称，当天肖斯特卡市有12栋高层建筑、一所学校、一家综合诊所等设施遭俄军导弹袭击受损，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展开。对于上述说法，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今日关注，
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时称，印度已开始和俄罗斯方面讨论一份价值40亿美元的军购合同，计划引进俄制沃罗涅日系列战略预警雷达系统。在已经拥有绿松和剑鱼预警雷达的前提下，印度为何还要购买沃罗涅日雷达？印度不断强化反导能力建设有何企图？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运瑞静的报道。
印度此次打算采购的乌罗涅日雷达系统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战略预警雷达，也是俄反导预警网络中的骨干装备，主要用于探测弹道导弹以及其他空中威胁。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介绍，乌罗涅日雷达采用固态有源相控阵技术，基于开放式架构和模块化设计理念，可以大幅提高对目标的探测、跟踪和分类能力。
乌罗涅日系列雷达有多种型号，包括沃罗涅日 M、 沃罗涅日 DM、 沃罗涅日 SM 以及沃罗涅日 VP。 那么不同的后缀呢，往往代表它的波长的工作范围，由于它的不同的雷达处在不同的波长区间，而且呢是由不同的设计局设计的，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系列的雷达，但是这几种雷达呢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型号。那么一般认为呢，这种雷达波长越长，那么它的雷达波呢在大气层内衰减的幅度就更小，更有利于进行远距离的探测。而波长短的雷达呢，它的探测精度就更高。你像沃罗涅日雷达，按照俄方的指标说，它的最远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5000公里，可以在5000公里外呢探测到足球大小的目标。而且呢，该系列雷达都使用了目前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阵体制，抗干扰能力啊，多目标跟踪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近年来，为了获得在与巴基斯坦军事竞赛中的优势地位，印度大力发展反导系统。印度选择购买俄罗斯的雷达系统，在张学峰看来，主要是因为受制于国防工业水平，印度目前的反导能力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不少核心技术受制于国外。
印度的反导系统建设目前呢只是处于最基本的阶段，一方面呢它是体系不全，缺项比较多，现在呢还没有远程的预警雷达，没有预警卫星；另一方面呢它的拦截系统性能也不高，只是具备有限的靶场状态的拦截能力，对于采用先进突防系统的弹道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它不具备拦截能力，对近程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呢也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对方进行饱和打击，或者呢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进行机动突防，或者呢释放一些诱饵，那么它的拦截能力就是非常低的。如果他要想建立完善的反导体系，包括建设完善的核反击体系，那么战略预警雷达呢是离不开的。在印度看来，引进俄罗斯装备呢是一种快速形成战斗力的方式，而且呢可以提高印度自主的雷达研制的技术水平。
近年来，美国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越来越多。有分析称，在此背景下，印度如果采购俄罗斯的战略预警雷达，可能会触怒美国。那么，美国的态度会对俄印此次军事合作带来影响吗？张学峰分析，
现在美国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尖锐对立，印度明知道美国极力反对别国采购俄罗斯的军事装备，美国甚至搞出了一个以制裁反击美国的敌人法案，对那些采购俄罗斯军事装备的国家进行制裁。之前印度采购俄罗斯的 S-400， 美国没有对它进行制裁，只是网开一面。现在呢，它又丝毫不把美国的制裁相关的威胁放在眼里，美国显然是不高兴。但是现在呢，美国又不能对印度下狠手啊，毕竟呢它在亚太地区搞大国竞争，还需要印度配合，所以呢也是拿印度没有太好的办法。
张学峰进一步分析，虽然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乌罗涅日雷达的采购协议，但后期在合同运行阶段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乌罗涅日雷达能否在印度反导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
那么这个雷达的合同目前呢是刚刚开始谈，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落实还不好说。至于印度掌握这种雷达的技术自行制造，那更是八字还没有一撇。从之前印度的装备研制进度来看呢，它并不乐观，而且呢这款雷达非常大，目标呢非常明显，而且它是固定不动的，如果它用来对付大国，那么在战时呢它的生存能力会比较低。这款雷达在战时也可能遭到对手的电子战干扰，也可能遭到对手的重点打击。俄乌冲突中呢，就有一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雷达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伤，损失不小。所以对于印度来说，未来在作战中能不能很好的运用这款雷达，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